谈这个问题要两个问题要先搞清楚，第一个成功是什么，第二个要怎么样才能成功嘛？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成功的象征，钱吗？我这样讲啊，你觉得什么动物能够代表成功？我们最爱讲马到成功嘛，没有人会挑猪到成功牛到成功嘛，对不对？为什么马代表成功？因为成功在我们的文化的定义，成功就是马是最好的代表。你们觉得马是一个蛮奇怪的动物，因为你告诉我马鬃是来用来干什么？一个动物，你们只要相信进化论，你们叫这边有学生物的，你告诉我进化论这个东西会进化，表示这个东西有用嘛？那你告诉我马鬃是用来干什么？对这个马到底对它有什么好处？完完全全就是耍帅用的，马就是一个耍帅的动物，就跟我们这边男人有时候唱摇滚乐都喜欢长发飘逸，马留那么长干什么？对不对？就是耍帅用的嘛，马就是一个耍帅的动物，所以我们今天讲马到成一个耍帅的动物来代表这个成功，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对成功有一个特别的定义。所有四个字的成语跟动物关系最多的就是这个家伙，我又从头念一遍了啊。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千军万马，快马加鞭，车水马龙，马首是瞻，单枪匹马，青梅竹马，悬崖勒马，都跟马有关嘛，对吧？跟马有关系的成语大部分都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你会说马马虎虎啊？坏的是那个虎不是马，对啊，马马虎虎。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就代表成功，我们喜欢马，为什么？马很快。我们其实心目上我们渴望的成功，或者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很快。你的同学跟你同时来到美国的，他现在已经拿到 PhD 了，他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他比你快，你就觉得他比你成功，对吧？而且不但还要快，还要怎么样？还要很帅，很有力，这是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可是神不见得觉得马是成功的代表。其实整本圣经里面，神可以说最讨厌的动物除了蛇之外就是这家伙。所以你们名字里面要是有马之物，不信你姓马不要太难，人家奥巴马都当总统了，对不对？台湾还有总统叫马英九。诗篇三十三篇十七节，靠马得救是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诗篇一百四十七章更直接讲，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什么最快。神的成功刚好跟我们想的相反，马是成功，很快，比人家力大强快，神不喜欢。讲得很清楚，马这个动物在整个圣经里面没有地位的。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最有地位的动物是什么？
羊。
待会我会告诉你。错了，人不是动物了，人就是人。神说神造万物，然后呢造人，人不是万物，人是人，人是最特别的一个生物。人喜欢把自己当作动物嘛，因为当我们兽性大发的时候就有一个借口，我们也是动物啊，我们也是人啊，讲得理直气壮，就马上把自己降成跟野兽一样嘛，跟野兽一样，我们做什么错就不能怪我们了，对不对？所以人是在利用动物，其实动物很多人品性各方面都比我们人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人是动物，某方面还侮辱了很多动物，说实在话，动物不诡诈吧？你很少遇到很诡诈的动物吧？你们家的那只狗可能蛮诡诈的，但它诡诈是一眼可以让你看穿的什么？诡诈，人心是什么样？最诡诈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说人是动物，你可能在侮辱动物啊。好，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那神到底喜欢的成功是什么？我们慢慢来啊，慢慢来。老一辈的人，就是像我这一辈以上啊。当然我不好意思再一次啊，老奶奶不好意思在你面前一直讲老，您是长青组啊，我是老
太先生。
好，我们老一辈的人，说实在话，来这世界上我们可能真的很喜欢马鞭要快，但是年轻一辈有的时候你们现在观念慢慢改了。我刚才讲的那种成功，可能你刚才下面听也觉得这个陈立雄讲我觉得不以为然，我心目中的成功不是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啊，那这个有点绕口啊。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在座各位肯定有搞哲学的，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专家了，但是我只是看了一些文章来定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那你可以定义看看自己现在是不是你对成功的看法其实是属于这一类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人，就是他觉得客观的真理不再成为唯一的准则，也就是事实上成功不是只有一种样子的成功。我们以前的成功就是一种样子的成功，我们小的时候受的教育，成功只有一个样子。失败有各种情况，成功就只有一种。应该是这个托尔斯泰他说过，幸福的家庭就一个样子， 不幸的家庭白白走，很有道理。成功就一种，成功有百样的父母，失败变成孤儿。你一个人要是成功的话，很多人会讲，他这个成功是虽然只有一种结果，但是什么事情会导致你成功？大家会讲，这是我的功劳，谁帮他什么？成功有百样的父母，失败成为孤儿。一个失败人还有谁理你？没有人去管你。这是我们对成功的看法，但是后现代主义却是这么说，客观的真理不是唯一的准则，也就是成功不是只有一个样子，成功应该有好多种样子，成功应该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现在比较年轻一辈。不要凡事去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不能告诉我这样的成功才对，我也可以在另外一边很成功啊，你不能跟我说我错啊，对不对？例如说你现在对一个特别非常冷门非常特别的这个领域非常有兴趣，就你跟你父母亲讲说我打算要念这个，你父母忙着你念那个要干什么？你突然找到工作吗？你念了之后你连自己都养不饱，你这样做不对，我们花的钱花的时间花的精力送你到国外来，但是你可能会跟他辩，谁说念这个一定没用，谁说这一定对，而且对你来讲你觉得对错不见得重要，你自己的什么感受很重要。后现代主义者也会包容相对的事物，那我讲的比较尖锐一点，同性恋者那怎么办？包容相对的事物，同性恋你要说 生来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要包容人家嘛，我们还是要爱他，这个我承认是没错，但是这是不是生下来的，算不算是一个罪？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不要也是包容相对的事物？个人的感受高过群体，为了国家民族，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再老一点，我这一辈已经大概没有，再老一点了，他真的来美国读书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啊！我真的有听过那种老一辈的传道，我当初来美国就是在来学这个什么科技，我回去我要怎么样救国报国，我要把这个什么带回去，然后我们就可以造我们的自己的核子弹原子弹。我那个时候就你们这么年纪在现在，我想说天哪，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很早，我很不好意思，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是后现代主义者，反传统，这东西有什么？哪有什么叫做客观的真理？我怎么样过比起全部人怎么样过来的怎么样重要的多。所以归结下来，后现代主义者叫做感觉至上，你的感受决定你成功与否。成功是什么？有人居然写了一本书，他就来告诉我们，李开复一个人他有办法讲成功是什么，写成一本书哦。那这个隐喻就是说他很成功啊，不然他怎么敢跟你讲成功是什么，对不对？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更成功的人，没有人敢写这个东西，真的整个西方世界你注意看，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敢写这一类的书籍，但是我伟大的李开复写了这个成功是什么，这就表示出真的是华人真的是全世界大概自认是最优秀的民族，比这个成就高得多的人太多了，可是我没有听过那些人敢写成功是什么，但他写了，而且他照相，你看男人照相手要放这里，看到没有？照起来看起来就怎么样，挺成功的。哎，你看很多成功人士他写传记照片都是这样啊，学着点啊，手放这里啊，你长得不怎么样，你手这样看起来挺成功的。 OK， 他成功讲说什么是成功？成功叫做成为最好的你自己。哎呀，是不是听起来像不像周杰伦的歌词啊？像不像周杰伦的歌词？听起来就这个味道了。哇，这年轻人好喜欢啊！成为最好的你自己，你看标准后现代主义的结果啊！成为最好的你自己就是成功，而且他不但告诉你定义成功是什么，他还告诉你有步骤的世界的讲法啊！他是这样：第一步，哦，把握人生目标，做一个主动的人。不错哦，这猛一看蛮好的，但是我第一个问，难道人生目标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握，对不对？做一个主动的人，什么叫做一个主动的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主动人还是被动人？看什么事吧，对不对？追女孩子有男生非常的主动，讲到其他的事都非常的被动。他的 step two， 尝试新的领域，发掘你的兴趣，目标要先，然后再边去发掘兴趣，这个也是蛮奇怪的啊。最后他说怎么样？针对兴趣定阶段性目标，一步一步迈进，听起来蛮不错的啊。然后有一天他就怎么样，不管你做到什么结果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就可以成为最好你的自己，这样就是成功。 好，大家看完了，这叫做世界成功的标准。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要的？那圣经也有讲成功哦，圣经是圣灵写的，神的灵写的，透过很多人写下来的。圣经不是李开复，圣经里面有 define 成功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成功，也有，也是三步骤。刚刚你看过的三步骤，圣经也有三步骤，哦，所以你们开始在怕了，你成功神学要来了，对不对？成功这个字，你要是和合本去搜寻，出现了四次在 Bible， 圣经66卷书，一大本一堆话，哎，很奇怪，成功这两字居然只出现什么四次，频率算不算高？不高。那你说可能老中比较保守，我们不太讲成功，所以大概不是这样，英文一定会翻译。King James 跟 NIV 英文版 Success 这句话，这个字整本圣经只出现过一次，很奇怪，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渴求的东西，居然圣经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圣经有讲到成功的，很清楚的告诉你要怎么成功，整个圣经看就只有一个地方，就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段刚强壮胆，那篇到底要讲刚强壮胆就讲这里，所以你一听到这里你就马上脑筋讲这一段就是讲刚强壮胆，所以你下一次再读看到这一段就跳过去了，不要把前人或有些参考书写的东西你就觉得他好像告诉你就是这样，就你常常会忽略掉一些东西。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呢，告诉我们一个三个 F 的成功秘诀，他定义了成功，而且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我们就比照一下跟李开复，只要跟李开复比，就跟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比。好，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有成功秘诀，但是第一秘诀不是成功秘诀。好，一起读，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老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我稍微把背景讲一下啊，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后面，那个时候要过约旦河，哎，摩西死掉了，你想想看，你要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百万的群众跟在你后面，你的大哥、你的亦师亦友一直带领你的属灵长者过世了，连尸体都找不到，你们知道吗？你们读这个犹大书，摩西的尸首，这个麻烦的问题。加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非常沉重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看这个名字哈，那个时候约书亚几岁了？70岁。也不要看到嫩的儿子就觉得他很嫩。读圣经真的，你这样读真的就是听起来感觉约书亚很年轻哇！约书亚讲我们很多团契喜欢讲约书亚团契，拜托约书亚在做事的时候已经很老了。70几岁很嫩的约书亚，不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他不嫩、哦、一个真正很嫩的人不知道害怕，懂得害怕的都是中老年人，同意吗？他很怕，你到我这个年纪叫我说哇重新开始一个全新要去做什么，你怕得要死，年轻之毒不畏虎啊！你们这些嫩的 go ahead 就走。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约书亚其实是发抖的，虽然他过去有一些成就，他跟着摩西打仗，他也是蛮好的一个军事专家，但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个时候摩西死了，这个神就特别来晓谕他，他讲了以下的话，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光这句话我就想了老半天，这句话好奇怪，你知道奇怪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情约书亚不知道吗？为什么要重复再跟他讲？他直接讲说现在你要起来，我和关于过约旦河，为什么还要讲第一句我的仆人摩西死，表示什么？强调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容许，我在等摩西死我再叫你，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这件事情是我容许的，在我计划之内的，所以现在是你的 turn， 不要认为摩西死这件事情是一个大意外，现在你要怎么样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方去。所以成功的方程式，你的起点一定是在什么难处嘛？一个没有难处的人，你何言成功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你要是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话，在你一生大概没有所谓的成功可言，因为你并不是一个起点，是从一个什么难处开始的。圣经里面的成功必须是从什么难处中起来，因为像约书亚的处境，举目茫茫，年纪也大了，到一个全新的境地要进去，带着神给他的交代要进去，在这个难处当中，然后要有起来的动作。你今天没有起来的动作，何言成功呢？所以成功必须要从什么难处中起来。然后呢，神继续讲话，一起读经。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大家很多人读过这段话，想到的就是，这我们的神是真的是非常的照顾这个约书亚，他当时跟摩西应许的事情，再跟他确认一次，连这个境界都跟你讲好好。这一段话其实一个很清楚的地图出来，就是这一块是要给你的，你现在进去要得这一块地，你生平的日子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成功的环境是要在一个难处站起来，但成功的第一要件叫做什么？神会做他的部分，神一定把他的部分先完成。神在这个历史上完成的事情叫做什么？ Fact， 事实。我们的信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的信仰事实的成分占了相当的多，所以整个新旧约，特别是旧约，都在讲什么？历史。历史里面很多的事实，但是我请问你，历史是不是事实的全部？不是。好，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历史是写下这个历史的，不管是灵也好，人也好，他怎么样来定义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对不对？但是神是先把这个事实给我们。什么事实？那个地在哪里是确定，这是一个 fact。 然后我也跟谁讲了？摩西讲了，而且是什么？有一个应许，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实。然后我也告诉你的，我一定与你同在，这是一些事实。神部分做的事情都叫做事实，我做完了。在圣经里面讲什么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的第一步要建立在神的事实上，要有事实，没有事实其实免谈。举个例子，我们当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实我们必须要有，不然我们的信仰全部都是假的，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还有复活，对不对？他没复活那就糟糕了，那是玩假，全部都是讲骗我们的，对不对？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人类死了，太多，你看那关公也为人类死啊，对不对？为他的大哥，为他的国家死啊，我们都已经叫他战神了，把他供奉在关庙里面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这个什么蜀汉人民，为人民牺牲呢、啊？这些人够了不起了吧，对不对？麻烦的一点，他们没有复活的事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他。我们可以很爱这个人，很尊敬这个人，但我们没有办法去信这些人，因为所谓的信建立在耶稣可以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所以这是事实。我们圣经里面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新约里面一直要强调这个复活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是神做完。我们要是信仰不建立在这些事实上面的话，我们的信仰是空掉的。成功的第一步一定要有属于神的事实，第一个 F 就是 fact 事实。这个事实从谁来？神来的事实，疆界应许，我会怎么样跟你相处，这三个都交代清楚，这是我已经做完的。好，那接下来一定是谁的？谁的部分？人的部分。好，人的部分要做什么？来，我们一起读经。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专胆，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要成功的话，除了事实之外，人的部分叫做第二个 F， 叫什么？
Faith，
要有信心。所以一直讲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要怎么样？ 谨守遵行他所吩咐一切，谨守遵行要听，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好，人的部分叫做 faith。 事实为什么需要 faith？ 一个事实为什么还需要信心？你的父母生下你是不是一个事实？是，但是你要叫他爸爸需要信心。只有事实跟信心合起来才会变成我们说的真相。有一个节目或有个书叫做真相是什么。今天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拿把刀就戳了我肚子啊，我就全身都是血，不是，我就送去医院。好，据说你们这边医院不错。本来想举贵大哥例子，但我想讲我自己好了。这几天要招待我。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好，你看他就是不晓得是怎么样，可能在外面有小三，小三报复派人杀手来杀他。坊间报纸就讲，哦，这个人在学校教书跟学生不干不净，看了之后说，哦，原来是这样。事实加上你认为是如此，对你来讲这就是一个真相。假冒为善这个基督徒，哎，贵弟兄可能知道杀我这个人，可能十几年前他有一个很可怜孩子，我抚养他，养大的孩子宁愿跟我不愿意跟他，结果他心里很苦，他觉得我害他孩子跟他不能重新团聚，结果他很讨厌我来杀我。高风亮节居然做了这么好的事情还要受到这样的事情，他潸然泪下。一样杀我一件事实，居然有两个不同的真相的感觉。这个叫做事实必须要有一个信息。你的相信是什么？历史其实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真相，历史所讲的真相都是写下的事实，然后他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对不对？你现在讲到所谓蒋介石的事情，海峡两岸都讨论这事，西安事变一边讲的，哇，蒋公道德高尚感化了张学良，另外一边很清楚，那到底哪一边才是真相呢？事实是抓了关了，中间到底 what exactly happened， 完全靠你的什么 faith 去决定接受哪一种讲法。对你来讲那个就是一个真相。我们人生在想事情啊，真的是照着这个法则。我们常常忽略了信心的部分，认为只要有事实就好，让我知道什么是事实。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You want the truth?You cannot handle the truth. 真正知道事实的真相，你会受不了的。事实与真相需要信心来连接。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同，我们有很 solid 的事实在。全世界其他的信仰都是直接跳到这个，你要信吗？有些人他传福音说只要信就好，常常忽略信要建立在什么事实上。没有事实我怎么信？没有事实的信，那个对我来讲不是事情的真相。人需要有一个真实或真理在心里，真理需要事实跟信心。所以神做了他事实的部分，人做了他信心的部分，哎，只有两个 F， 对不对？那下一步是什么？你现在有事实有信心，大家读这一段都知道下一步神怎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直都把重点放在刚强壮胆。其实他讲了神的事实加上我们的信心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昼夜思想律法，遵守书上讲的话，然后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什么？这是唯一一次英语圣经出现 success 的地方，只用过一次，但是很好玩，我们中文翻译不翻成功，翻亨通，亨通也是成功了啊，凡事顺利，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凡事顺利很亨通。你要凡事顺利很亨通，神要完成他事实的部分，我们要完成我们信心的部分，最后就是感觉跟经历的部分。第三个 F， 你的成功是让你感觉很亨通，你有那个感觉，你有那个经历。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是一种感觉跟经历，对不对？那是你的一个什么经历，信心建立在事实中，让你才会有那种感觉跟经历，那你就是在神的成功的路上。感觉经历是从前面两个 F 来的，但是加上来之后，你的感觉跟经历三个 F 合起来，就表示这整件事情对你来讲开始 make sense， 你觉得有信心继续往前走，因为 你有那个经历跟感觉。今天空谈事实跟信心，你再怎么喊我信我信我信，你有没有走在这个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惊慌之后，然后能够克服我这样完全这个经历感受，才是你的成功啊，这样才叫成功。但是很可惜，大部分人是这个感觉派第一，承认吧，男女交往绝大多数是这样，对不对？哎呦，我就拿我跟我太太的例子，哎，这个我读大一的时候就认识我太太，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女朋友，我是台北人，台北人是城市人，就我们今天讲的北京上海人，眼界比较高一点。太太是台中来的，比较乡下女孩子，对不对？看觉得乖乖的不错啊，书也读得不错，才能进跟我同样进同样的大学嘛，对不对？还不错，没什么感觉。后来过了几年，等到我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你知道男人有的时候会开始哈，台语讲话很难听，就消磨，我不知道他就知道，就说你开始觉得说，你不要再胡搞瞎搞乱玩了，定下来要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就是你跟她交往就是要跟她怎么样结婚的。开始那时候心态出来的时候，哎，因缘机会又重逢，那是觉得哎，忽然看到她很奇怪，同样一个人，几年之后心态不同，忽然对她非常的有感觉。我来之前。前几天我女儿才问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她说学校有一个报告说叫她写下来说什么事情影响到她人生最大的事情，要我女儿写。我女儿问我说，爸爸你是哪一年哪一天 your first date with mommy， 跟妈妈第一次约会。我想说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她说你没有跟她 date 就不会结婚，没有结婚就不会生我啊。所以她觉得这是她影响她人生很大的重要事情。我想我想起来也蛮对的，可是很惨，我想老朋友真的忘记了，到底第一次 date 是去看电影吃饭还是什么，忘记了，真的记不起来。好，那你可以想见我太太的脸色一定我们都是从感觉出发不是吗，咦，看对眼觉得不错，对不对？哎呦，要是有机会交往一下，那接下来就面对一个难题，到底要让事实在先还是信心在先。我们不可讳言，现代的年轻男女常常交往一段就先住在一起吧，我们先开始有一些怎么样试试吧，只要在一起了我们怎么还不会在一起呢？这个叫做感觉造成事实，事实就可以给我信心，我就可以跟他长长久久，这会出问题的，因为顺序不对。或者有人说感觉，感觉交往一下感觉不错，我对这个男人有信心，我对这个女孩子有信心，让我们来造成事实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假如只是结婚在一起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事实啊，不只是住在一起的话，你们要去结婚啊。很多人说哎呀，谁在乎那一纸婚约，我告诉你就是那一纸，就是那一纸婚约才能落实，这个叫什么事实。我可以必须讲了，我跟我太太是这样子的，还好不算是最惨的，最惨的通常是这个感觉先造成所谓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结婚的事实，然后再来觉得很有信心走完结，这个东西是最不牢靠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建立在事实产生感觉之后才 make sense， 你这信心一定变。隔几年哎呦我们感觉不对了，拜拜，这样叫做浪费你的人生。哎，人跟人相处是不是投资啊？是投资，千疮百孔啊，你以后怎么再去信任人？你以后再怎么样重新建立一个关系？不要以为游戏人间以后我再定下来就没事，那个造成你心里的一些钉痕，就像一个墙壁一个钉子，你钉下去看得很讨厌，你把它拔起来看起来是平的，那个洞在不在？不要做傻事，从感觉出发的不出问题。信仰上面很多人是这样啊，就是你心要有信心啊，你信心就有感觉了，你只要很有信心，你每天就过得很充实，然后你祷告，然后就最后这些事情就会变成事实。赵庸基先生他们觉得这个才对，我自己也有一些灵恩经验，我们并不要这样去批评人家说他是什么派别，但是的确有些他在讲比较强调灵恩的，他常常会把我们的信仰放在这里面，他高举信心，但这个信心并不是建立在什么 今天事实上我们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死而复活，而且我们的事实是悲伤在什么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容许我这样讲，有些姐妹呢，其实她圣经并不是很多的研读跟思考，但是她有一个莫名的信心，这样的姐妹其实是很好，可她有的时候就是她觉得信心是摆在第一位，她很有信心，她常常会这样做事。我举一个可能不是到太恰当的例子，我们上一辈的婚姻，不要说我父母那，我父母那时候也算是自由恋爱，我的父母比较特别。我的祖父母那一辈人，其实你严格看起来，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婚姻发生出轨这些问题，理论上是比较少。为什么？因为通常他们是造成什么事实在先。可你还不认识，从小指腹为婚，就他们就没办法，就是我生下来就是好像十几岁就约定要去嫁给那个人，我的命大概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跟这个人是要过一生。事实在先，他出嫁的时候坐的那个红轿，他要有一个信心，好，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我相信这个人就是我的良人，我要跟他过一辈子。对我来讲，我的婚姻的这整个真相事实加上我相信这个人，然后呢他们开始过日子，然后慢慢有什么样有感觉。很多这样子成功的例子，因为我在讲相亲不会不好，相对的都没什么问题，有些传道人帮你们相亲其实蛮好，帮你找一个，你一开始可能你感受也不是很深， You know what I mean。 成功方程式，事实加信心变成是真相。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那个真理就用这个字，耶稣说他是一个真相，就是我是神来就是这样，不但是事实，而且你只要用信心来相信这个事实，我就变成你的真相。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 truth 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个事实，它就变成一个真相在我们里面。一个人有真相在里面可以活得比较清醒，因为你这世界上可以风吹草动，这个东西不会动，真相加上感觉经历就是圣经所谓的成功。好，所以你看我们的成功的人生跟世界上讲的成功大不同，大不同。讲到成功，我们讲另外一面叫什么？失败，对不对？圣经里面，中文圣经成功出现四次，失败出现一次，那讲失败够多了吧，对吧？圣经里面重要人物谁没有失败过？有没有谁没失败过？就一个，谁没失败？以诺没有失败，哦，勉强可以算，因为他赶快就溜了嘛，溜了就不会失败，被主接走的。其实你怎么讲，他只是没写出来吧。我相信圣经里面唯一没有失败过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人都有失败，但是重要的几个人，大卫有没有失败？
有
吧。保罗有没有失败？
有。
彼得有没有失败？
有。
参孙有没有失败？
有。
大失败，这些都大能的勇士啊，不要笑参孙了，我很喜欢参孙，长发飘逸，但是很好笑哦。我去查 fail 这个字，居然圣经里面中英文完全圣经这么多字居然找不到，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在神没有失败，因为一切事情已经在十字架什么完成。我们在世上不要怕失败，因为我们认为的失败在神眼前看都不是失败，在神看没有什么东西叫做 failure。 从来不要用这个失败来形容你自己，形容别人，形容你的孩子，形容你的配偶，因为圣经都不讲，一句话都不讲，你没有权利去说你是一个 failure， 我是一个失败者。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在得罪神，因为他都不讲。这是成功跟失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最后讲到动物，神既然不喜欢马，神喜欢什么？你们刚才说羊，圣经里面有关羊的话虽然是很多，但是谁是羊？我们是羊，对不对？我们是羊并不代表神很喜欢羊啊。假如神很喜欢羊的话，那我们就保持我们是那个迷途的羊就好了，神何必再来找我们？那表示我们有不足嘛。神其实最喜欢就刚才你们厉害讲的是谁？驴了。所以讲马不讲驴就是外行，驴的地位高得多啊。你不要看这个驴这个样子看起来就驴驴的，对不对？我们常用驴来形容一个人傻傻的，很固执，很笨拙，当体，哎，很奇怪哦，美国民主党为什么要用驴做他们的标志？驴给我们人印象很不好，因为它很 stubborn， 很固执。驴还怎么样？ 笨拙，从来没有人会说那个驴是聪明的，对不对？可是奇怪哦，神很喜欢驴，很不喜欢马。那我们来想想看，你要当马还是当驴？你要当马还是当驴？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想当驴，可是神又把驴捧得挺高的。我们来看看驴是怎么一回事。驴呢，它能够负重，跟那个蚂蚁很像。驴呢，特别能够负重，它可以背着很比它体重重很多的东西。马虽然很飘逸啊，人家说怎么样？千里马都跑不远了、啊，它速度很快，它中间一定要驿站，让它怎么样休息一下，可能再换一匹马，或者让它休息一下。驴不一样，它可以从头到尾一直走。你知道驴为什么看起来很笨？因为驴是站着睡觉，而且驴你只要把它一放着，它就站着，它都不会乱动，因为它随时在储备什么？储备能量，不像马，马会去动一动它的尾，动一动啊。驴你把它拴在一个树下，它就都不动，所以看起来很呆，看起来很傻。为什么？它就是在储备能量，它不浪费那个能量。反正待会要走，它又在马上走。马不一样，马一定要让它休息。驴是可以站着睡觉的，站着睡觉动物比较笨。驴还有什么特色？驴认识主人啊，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喜欢？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就讲，以赛亚书一章三节，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啊，我的名不留意，就神就是比你们驴都不如、啊。驴认识主人的槽，驴很忠心的、啊，它认识它的主人，是笨一点。是没有那么飘逸，驴也没有那么漂亮长的这个马鬃，但是驴负重，忠心事主，驴是看得出神的作为的，马是力大，马很成功，驴看出神的作为的。这两个呢，我就稍微很快讲过，我们就不再特别读民数记这一段，你们都很清楚这一段巴兰，巴兰的故事，谁是巴兰？一个先知，他认不认识神？认识神。其实我不讨厌巴兰，我觉得巴兰，我要是在当时，我行为跟巴兰差不了多少。因为你一开始来拜托嘛，拜托我，人家有钱有势来拜托我去做主，但是我认识神，我知道那是神的选民，我不干，不要，已经非常高尚了嘛。后来再次来，他们中间不晓得用多少的方法，可能线上很好处好东西，他一开始都怎么样？一开始都不为所动，最后他说好了，不然我去祷告看看。他问说神啊。我到底可不可以去？就后来怎么样？他认为神说可以让他去，对不对？那一段讲得很隐晦。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祷告，其实神也没给你回应。后来你觉得说，应该是这样。不要骂巴兰了、啊，巴兰是个正常人，在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罪的，不要太刻意骂。但是他的这匹驴不简单，这匹驴怎么样？载着他。驴居然看得到路上有一个天使拿着大刀要阻拦他，但是巴兰熟读圣经的先知，也爱神的先知，他居然一无所知，他看不到。最糟糕的是，这个看得出神的作为，照理讲，你想你是巴兰的话，马上从驴上面摔下来，哎，说这个动物怎么会讲话？神机啊，马上跪在地上，哈利路亚，拜啊！这不是、啊，你看巴兰打他，神真的是透过你来跟我讲话，没这样想，第一时间都没这样想。你算什么东西？鞭打他！不要以为你是小弟兄啊，小姐妹、啊。当你看出神的作为，你敢直言不讳讲的时候，教会里面最好不要巴兰。他听你，奇怪，为什么会从你这个小弟兄讲出来？是不是有一个道理在？要先去想，不是第一时间他完全就是我平常对你很好啊，你乖乖的、啊，你怎么忽然讲话、啊？是不是？神很赞许这只驴啊，圣经里面。讲话的动物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创世纪那只蛇，再就是这只驴，启示录有一只老鹰讲话就三次，所以驴说话，所以十二生肖里面没有属驴的啊，有点亏。来，我们一起读经。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的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看见一只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带。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可以说，创世的所有的动物里面， 最高尊荣的就是这一只驴驹，因为它让耶稣骑过，没有比这只更尊荣的。一只驴，而且是小驴，小驴驹。耶稣他可以骑太多东西了，耶稣可以骑摩托车，耶稣可以骑马，很漂亮。或者耶稣让人家用车子载着他不好吗？干嘛去骑一只小驴驹呢？圣经很说这个代表和平，我的看法不只是这样子，因为他说这只小驴驹是怎么样，从来没有人骑过。我们在座各位，你们很多人，你的心智是从来没有让什么骑过，我是自由，我是天马行空。多少我们年轻人，你在这，你本来追求学问，你觉得世界上各种学问你都得来掌控它，就想不到现在你让耶稣骑在你身上，你是不是这只小驴驹？它的可贵在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却愿意让耶稣来骑。而且耶稣怎么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为什么要去骑这驴驹？因为我要用。今天在座各位，你只要觉得自己，我们成功的定义，我们可以成功，我们遵照神告诉我们的事实、信心、经历，我们可以成功，我们可以在这事业上达到很多人望尘莫及的成就。你造福人类很好，你生活过得很好，很好。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信心真正建立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上面，把这件事情当作我们里面的真相来继续往前走？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自比这只驴驹？我们不见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让主来怎么样来骑我们？主要用我，你愿不愿意主在要用你的时候，你愿意说好，我让你骑？还是主说我要用你的时候，你躲得远远，或者你怕他要用你，你事前就躲得远远。他要用你，不见得一定说，哎，你现在开始放弃你的学业，更到里面去做你的全时间的传道，你什么都放下。不要去害怕这个事情，因为神量给每个人的不一样，他可能只是要用你跟你的同学传福音，他只要用你在你的导师前面。他知道你去教会，他去知道你上教会，发现你的人生开始改变，用你来帮助你的指导教授在思想人生的问题。可能只是这样，可能透过你让你中国的家人觉得你怎么到美国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只是用你做这些事情也够好了。不要想说主要用我一定是丰功伟业， I'm not ready、哦、年轻人最爱讲这句话，我还没有 ready， 我圣经还没有读一遍，主怎么可能会用我？主可能是用你待会我们出去的时候帮我们开门挡住门，你不用读完整本圣经你可以做，只是主要用你就做这个小事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主骑在你头上？